迎回到11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去年披露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星期再次曝光天堂文件，揭秘大批全球政商界精英隐藏财富的内幕。踢爆对象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及大陆艺人赵薇的富商丈夫黄有龙等。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接连曝光中共新上任的七常委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等人家族在香港拥有的惊人财富，时机耐人寻味。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全球精英在隐藏财富方面都有哪些共同点？各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堵塞全球精英藏富和逃税的漏洞？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国际记者联盟公布这个天堂文件，揭秘这个各国的政要富豪名流在海外这个情况哈。那么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对于中国的冲击力和去年的这个巴拿马文件相比怎么样？
今年的天堂文件就是去年的巴拿马文件的一个翻版，同样由记者联盟协会，同样由德国的一个报纸来报道，同样的也是通过那个一个律师叫这个郝一博律师事务所所取得的资料来公布的，路数一样。但是今年对中国的冲击不大，因为上面已经讲了，如果提到领导人的名字，经过搜索之后发现的跟去年的资料一样，就去年巴拿马文件公布了众多的中国领导人的在海外藏富的这些资料，只有今年呢没有新东西。那么涉及到的中国名字是低层次的，比如说富豪马云啊，或者是前人民银行行长啊，这个戴向龙的儿子女婿车峰，或者艺人赵薇，这些对中国社会来讲冲击不大。所以他提到了其他英国或者其他一些政要，总的来说是说这是一个在海外藏富是一个避税天堂，涉及了恐怕是道德上的一些争议，但是并不涉及了法律上的问题，未必说像英国女王或者加拿大的总理或者俄罗斯的总统等等有这些行为之后是否涉及了不法，这方面呢还需要调查，但是涉及了一些道德不道德问题。当然反过来也有人说，记者本身通过一个非正常的渠道取得这些资料是否又涉及道德问题，说这中间呢有很多的争议。
好的，魏碧，就是您如何看待这次天堂文件造成的这个政治上的冲击力，你觉得会大概会有多大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就目前来讲，他们说这个虽然拿这次倒出来将近1300多万份的这个资料啊，大家经过一个年的爬书啊跟整理之后，到处有这些东西出来。那么目前针对中国这方面，大概就刚刚这个彭峰提到的这个车峰啊，还有赵薇他先生黄有龙的事情，现在事实上有没有冲击？现在有点冲击吧。对中国来讲，现在这个黄有龙跟赵薇，昨天传出来的是那个中国证监会已经禁止他们这个进入股市5年。当然这个不是跟这次天堂文件有关系，但是天堂文件所曝露出的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可能触动他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你说对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赵薇有这么一点点的影响，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并没有完全铺露出来哈。香港这个中国这个记者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方面是由香港的那个01这个新闻机构所分到，他们来负责整理。那么台湾方面原来是天下杂志负责来拿到这一部分，不过大概台湾的这个富人大概没那么多，大概这个逃税避税的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所以大概台湾这次没有找出任何人出来，台湾也没有参与。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做出来，这个声音这次来讲，但当然对其他国家比较影响大，譬如说阿根廷啊跟智利哈、啊，他们都已经开始采取这个法这个检察官了，已经开始去看这个在智利跟这个比如阿根廷这边所这个所发动的一些这种避税的事情。不过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来讲，讲实在话，如果没有这个明显而立即的法律上的这个违反的话，那么事实上是一个政敌之间互相拿来使用的最好的材料。那么你只要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你让老百姓的感觉里头，你有一大笔钱，你并没有报出来，你并没有按照你国民这个公民的这个义务把这个钱交给国家纳税等等这些事情，当然在感官上就造成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在西方这个国家来讲，对于有法治性的国家来讲，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绝对可以造成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部会首长的下台等等，这个是会有一定的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当然不至于大到掀起世界革命的这个情况，但是绝对会影响到。 但您刚刚提到这个当然是继这个去年四月那个巴拿马文件出来，巴拿马文件当然对中国有些冲击，真的是爆出不少人出来。那么这一次，那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各国之间，特别是欧盟这些，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这个富人避税的这样子的法律修正跟法这金融管制这方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看起来大概也就是以这个把这个事情掀出来而已，因为这一次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公司啊，法律公司 AppleBuy 这个易博这个公司是相当有经验的啊，他们基本上很多人是因为像去年受到那个巴拿马文件被害之后，很多人就赶快跑到这家公司来，担心这家公司不会被害掉。那么但是这还是被害了，可是这家公司据他们自己所说了，这个已经快有100多年的公司了，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对于每一件这个客户的这个来往都经过法律上的还有这个会计上的这些等等的这些观念跟审理，所以他们认为不会涉及到不法的事情，
就是绝对不会有违法的事情。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就在天堂文件爆料的同时呢，香港媒体最近几天呢接连曝光哈，就是中共十九大新任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的家人都被点名在香港拥有巨额的投资或者是房产。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对这个曝光的这个出台的这个时机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这些曝光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中两位栗战书和汪洋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魏先生提到赵薇的事情。这次赵薇这个事情曝光，她和她的先生在海外这个偿付或者避税的情况之后，立即中国证监会对这对夫妇采取了这个什么行政处罚，每人罚款30万，又勒令整改等等措施，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有联系的。在中国方面，柿子拉软的捏，四强凌弱，欺软怕硬的一个表现。因为这次，天堂文件提到三个人，车峰呢是前人民银行行长，那个戴向龙的这个女婿，是一个权贵的后代。而前两年传出戴向龙和车峰都受到这个调查或者双规，那么据说现在车峰又在香港逍遥，可能内部的权力斗争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没有碰他。另外，马云的公司有众多的新老政治局常委在里面的这个持有股份或者是投资，所以说不会受到波及。但是赵薇仅仅是个艺人，跟政治上没有联系，跟政治人物没有联系，没有权钱交易、权商勾结在里面。那么赵薇和他的先生就是无妄之灾，结果被证监会拿来什么警告处罚，这个显示的还是中国是一个法治不是人治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悲剧。那么回头说，这个香港媒体披露了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和汪洋他们的女儿在香港都有这个房产。这个栗战书呢是早几个月在双方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围绕常委会人选的时候，这个就暴露出来。首先是马云属下的这个南华早报披露出来，后来又辟谣说这个报道不太实，或者是有些暗示性的东西。事实上是政治上的另一派给南华早报喂料之后，说栗战书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购买有豪宅。后来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他的这个女婿啊，这个立即啊就回女儿和女婿啊立即回到了中国大陆，从那个香港消失。但是他们在那边买几千万的豪宅，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事实。另外，汪洋的这个女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姓江啊，也有个女婿叫什么是新加坡人等等哈，这个很复杂。这个说是在这个香港两次置豪宅，两次的豪宅都是2000多万，那这个数字不小。这个说是在十八大之前就有这个传闻，那么说对汪洋的曾经入藏还受到影响。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不担心这两位会不会在政治地位受到影响，我觉得他们有这些方面的东西反而是习近平方便控制他们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如果两人都有把柄在习近平手上，都有贪腐或者有一些不法的东西在手上的话，习近平反而容易控制他们，则不会影响他们政治地位。我倒是担心一个事情，栗战书将出任人大委员长，将主管香港事务、港澳事务，我非常担心港澳方面的自主权、民主、普选道路更遥远了。因为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那栗战书是否会对香港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我非常担心。当然我也希望栗战书先生考虑到自己的女儿在香港获得的利益，那么网开一面，让港人获得他们的民主和自由。另外我也担心汪洋是一个唯一有能见度的改革派和开明派，那么现在传出他的家属也有这么一些豪宅或者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我也担心中国的改革事业受到影响。当然我也希望基于汪洋先生既然自己家里已经得到好处，那不是给人民也一些好处，让人民得到充足的自由和开放，希望他在改革的思路上还是不要改变为好。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从这个财务的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那么 实际上泄露的呢都是个人的财务资料。那么也有人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媒体实际上是公布这些人的隐私，那么而且是从不法的这个途径拿到这些资料。那么现在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您对就是他们是公布这些私人财务，就相当于公布普通民众的这个银行的信息或者财务方面的信息，那么您对这个怎么看？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对于财务资料的这个黑客的这个行为越来越普遍啊，泄露的资料越来越多，对于全世界这个藏富的这个富豪是不是也形成一定的这个心理威慑？您的看法？
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就是骇客去偷了这些东西，然后拿出来给这个国际媒体来分享来使用。那么比如这一次就是把这个东西分给这个南德意志报纸来分享这个事情，然后他再负责把这个东西再分出去给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里头的东西。那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偷来的赃物，那么这个赃物到了这个记者群里头让记者来分，那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刚刚提到来讲说到底警察有没有人去追这个赃物是谁在偷的，怎么偷的？那么在这个所谓这个现在这个所谓这个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这么受到这么脆弱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继续鼓励还继续容忍这样子的行为存在，而我们来享受这个偷窃出来的这样的成果？不过这个东西当然是应该由国际性的这些组织来去追讨啊，到底怎么出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个所谓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这个曝光之后所这个所谓隐私采取这个谴责的态度。这话怎么说呢？我想记者毕竟还是有他的道德了，所以即使他偷出来这么多的文件里头，他所公布的都是跟什么，都是在权位上的人，就是你享有民众给予你的权利跟你的权位的人，你利用这个权位跟这个权利而你来滥用，而你没有遵守你这个职位所给你带来的应该法律的责任等等这些事情。我想到目前为止媒体很负责的是暴露这些人，每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媒体作为一个监督的权利，他们所曝光的是这些每个国家不同政客里头所产生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担心他这个情资外泄的情况。
好，我想念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哈，然后最后请陈伯公现在就这个讨论做出结论。一位姓吴金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天堂文件揭秘受冲击的是那些在中国国内爆料和追求事实真相的人，那些庙堂之上的人，甚至是全党领袖可以和毛并列挂像的那位呢，会再用几个不惜代价来打击他们。他说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哈。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天堂文件一定会冲击中共，不是冲击其国内的形象，而是在海外的形象。他说西方政府呢不会封杀这样信息哈，也不会因为爆料的对象是当权者而让当事人高枕无忧。他说但是中共呢接下来的封杀一定又会在国际间传为一段佳话。好的，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在这个天堂文件这个事情上最后您还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我觉得刚才网友都说得非常准，的确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去年巴拿马文件三分之一的那些不法的或者避税的或者是隐瞒财富的事情涉及到中国。那么这个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在中国国内不会形成什么冲击，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封锁的国度，完全封锁的国度。那么在国外当然会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像去年涉及到几个中共领导人前任的、后任的、新任的政治局常委，比如说习近平家族这个贾庆林家族、温家宝家族这个刘云山等等，很众多的家族都涉及到了在海外，李鹏尤其是李鹏家族涉及了在海外藏户的问题，而且这个对他们的权位并没有构成影响。李鹏是六世屠夫臭名昭著，在海外又是个贪腐家族，在海外藏富，但他的儿子这次照样当选为中央委员，众多的太子党都被排除在红二代，太子党被排除在这个十九大代表之外，但是李鹏的儿子仍然是当了那个中央委员还继续当他的所谓的交通运输部长。这都可以看出啊，既得利益集团的勾结只不过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而已，说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那海外的说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形象，只不过今年的天堂文件更多的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因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那些资料已经都是旧闻还不是新闻，是这些名字还在那里，在天堂文件里面，但不是什么新闻。所以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呢，可能会提出一个像英国女王，她投资了1000万英镑， 在一个公司，在外海外的公司，而那些投资他可能不知道，他并没有不法行为，也没有什么那个违法，但是呢，有些投资去到了说剥削穷人的公司，那么在道德上反过来会叩问英国女王。我想这些恐怕是西方政要也需要交代的一些事情。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